教会现在开始啊，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，礼拜六跟礼拜天两堂都讲一样的题目，有不同的同工来分享。今天是第一次，所以昨天晚上还有刚才第一堂，我们第二堂都讲教会像是真葡萄树树枝。要多结果子啊！那以后有不同角度，比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教会是神的圣殿，教会是神的军队啊，等等，让神的教会能满足神的心意。那么这么多圣经的比喻里面啊，只有两个是用生命的有机体或者说共同生命体，比方教会啊，这两个都是主耶稣讲的，一个就是真葡萄树树枝结果子，一个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是肢体联络配搭侍奉啊，身体的比喻是主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，犹太人就跟耶稣讨论，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啊，我三日内要重建起来。犹太人说我们盖了46年都还没有盖好，你怎么三日重建？耶稣是指他的身体，将来身体三日死里复活，教会得以建立。那以后保罗就掌握这一点，而这一点特别在大马色路上，当保罗逼迫基督徒，主耶稣给他显现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扫罗吓一跳说，主啊你是谁？主耶稣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保罗马上明白了，教会是生命的有机体，你打他的脚他的头是不舒服的。那么以后保罗就发挥这一个基督身体的比喻。那么今天早上我是要讲主耶稣另外一个生命有机体的比喻，就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而这一段最重要的信息其实是四个字，讲真葡萄树，讲枝子，讲结果子。主耶稣最核心四个字，我要你们猜啊，一二三请回答。你们这一猜就猜对，好像哦上面有了啊，其实背后也有啊，这也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啊。我担心今天时间不太够啊，我就先打预防针啊，就是你们如果12:15必要离开的，请自由离开啊，不要为难，因为时间到了。但是我怕我会讲超过12:15啊，到时候你愿意留的留下来啊，听完有事的可以先走，这样公平吧啊，就 OK 了啊。那我现在要很重要的重点提出来讲，这一段是主耶稣受难前最后一个晚上跟门徒们，也就是雏形的教会啊，主耶稣一个语重心长的交代，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枝子这个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多结果子啊，记住，不只结果子，要多结果子。那么在这里主耶稣讲三种人， 一种是不结果子，一种是结果子，另外一种是多结果子。而且主耶稣讲三个多结果子的方法，讲三个多结果子的途径、秘诀或者关键，三个又可以衍生成四个，那就是今天早上的重点。如果其他的你们忘记了，请各位记住，三个可以衍生为什么？四个，四个又可以统合为一个，搞清楚没有？三个变几个？四个变几个？好，今天早上记这个就好了。那哪三个呢？都是主耶稣讲的。请看，请那位姐妹帮忙一下哈，第二节给我放出来。啊，来了。耶稣说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干什么？使枝子结果子什么？如果想多结果子，你的心里要准备，准备被什么？喜欢不喜欢被修理？回答不热情啊，不热情代表不想多结果子，所以再问一遍，喜欢不喜欢被修理？你们答的怎么这么奇怪啊？好像还是不热情啊，那这个教会没有希望了哈。我再问一遍啊，喜欢不喜欢被修理啊？感谢主了。自己要注意啊，这是你们喜欢的，但是你要面对被修理，被修理的结果是多结果子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请看第五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什么？那么前面有很重要五个字，请大家找出来，哪五个字？ OK， 藏在主里面啊，藏在主里面，主也藏在我们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所以已经讲了两个重点，第一个圣父修理干净，第二个圣子藏在里面。虽然是我们藏在主里面，但是带来的结果是主藏在我们里面。第三个，请看第七跟第八节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大家一同念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，你们多结果子。在希腊文圣经里面，这里有两个字，那就是借这样，借着这样啊 ，by this 啊，或者是 and total， 就是借着主的话藏在我们里面，借着我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我们成就。神就得荣耀，我们就多结果子。所以多结果子第三个主耶稣讲的秘诀是圣道在心中，能照着神旨意祈祷，是圣道中祈祷，圣道把神旨意告诉你，照神旨意来祈祷，神成全，我们就四个字，大家说，神就得荣耀，主就满意，我们是他的门徒了。那么在这里我说怎么会引申出第四个呢？神的道，主的话临到我们，是怎么临到我们呢？主耶稣在十四章16章，对不起啊，这个你们都没有啊， 荧幕上没有了，十四章、十六章，主耶稣讲得非常清楚，他的话怎么能够在我们里面？他说：“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什么保惠师，就是真理的什么圣灵，他要将一切事指教我们，并且要把我们从耶稣所听的一切话能够想起来。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圣灵要将授予主耶稣的告诉我们。所以圣父修理，圣子常在，圣灵干什么？指教，把主的道指教我们，把主的道感动我们，让神的道在心中引导我们来祈祷，来求神做工。这就是三个重点衍生为四个重点，我再重复一遍，等一下考你们。第一，圣父修理干净；第二，圣子藏在里面；第三，圣灵指教圣道；第四，圣道引导我们祈祷。现在考你们，改四个字回答我。第一是什么？圣父修理。第二是什么？圣子常在。第三是什么？圣灵指教。第四是什么？圣道引导。 OK， 我们时间已经讲完了。OK， 还有一个没讲，四点又可以归为什么？归为一点。这个等一下再讲啊。现在我先要把一些次要的道理、背景的或者难题的，我要说一下。一个比较容易的就是结果子跟多结果子，稍微说明一下。考你们，结果子是不是基督徒？那么我们结果子就好了还是不好？结果子是基督徒了啊，那么还要进一步，进一步要干什么？多结果子。所以结果子是基督徒，但是不是进一步的基督徒。举一个简单例子啊，今天我们所以能聚会，因为昨天下午两点到四点有四十几个教会的弟兄姊妹，还包括姐妹在内呢，大半弟兄啊，看见一两个弟兄的妻子跑来了，来干什么？来铲雪。我们的两个 parking lot 都他们铲的，昨天地上都有结冰，都要敲掉冰块，敲冰。那你姐妹来干什么呢？我发现姐妹来照相啊，帮她先老公的辛苦照下来啊。然后，那我现在考你们了，我们都是若哥的信徒，基督徒嘛。那一些在那边敲冰铲雪的，是若哥的什么？叫做进一步的基督徒。他们进了一步哈，帮我们敲冰去了哈。那么如果我们是结果子，他们是什么？哎，就答对了。所以啊，很多方面可以多结果子，我只举一个例子而已了。他们是昨天在那边为我们敲冰，显出基督徒生命的美德，显出基督徒美好的果子啊，他们就多比我们结的一样果子。结的是什么果子？ 啊，结的是服侍人的果子嘛，他真的服侍我们啊，不然我们今天不能聚会的。好了，我现在要讲重点啊。那么结果子，多结果子容易讲，不结果子不好讲。如果我考你们，不结果子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，请你们回答是什么？这个就有点答不出，不大好答哈、啊，也不晓得是还不是啊。因为下面有一句比较麻烦的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干什么？剪去啊！哇，这个就答基督徒，我们就很不愿意啊。答非基督徒，那耶稣怎么讲属我呢？第二节跑哪里去了？耶稣说凡属我，这个属我这个词按希腊文是在我里面，在我里，凡在我里面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。那我考你们，在主耶稣里面的枝子应该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？如果是基督徒，那么为什么他要剪去呢？这基督徒他没结果子就被剪去了，这个让我们不大容易懂，所以这一节很不容易。不过这一节啊，我实在不想花时间多讲，因为这不是我们的重点嘛。我们今天早上重点讲四个字，请回答哪四个字啊？答对了。我们去讲不结果子干什么啊？这也是四个字，不是我们要讲的啊。可是不交代一下呢，你们一定说你们这些传道人光捡好讲的讲，不好讲的就不讲啊。我怕没有时间，我不是不好讲的不讲啊，因为不结果子至少六种讲法，这一讲就讲了六分钟去了啊，至少六种讲法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很简单提一下，想真正知道详情的，请你们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啊，我在私下跟你们讲。哎，这个也是很麻烦，我哪有这么多时间应付你们这么多人？哦，简单讲一下好了啊。第一种啊，第一种，把不结果子的指成不信的犹太人，不信的犹太人。那么为什么？因为约翰福音一到十二章主要是主耶稣跟犹太人的辩论啊，特别是三章以后犹太人跟耶稣辩论最多了，而这些大半不信耶稣，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啊，或者文士。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很可能？因为在旧约里面好多次神用葡萄树比方犹太人啊，很多诗篇八十篇、以赛亚书第五章、耶利米书第二章、以西结书十五章、十九章、何西阿书第十章，你们自己回去查，神用葡萄树比喻以色列人，然后为他们叹息，神希望栽种好葡萄树结好果子，却变成野葡萄树，变成坏枝子，变成结坏果子。所以对于以色列人离弃神拜巴利或者是背离真道，神只好把旧的葡萄园废弃，然后主耶稣来了，是真葡萄树取代了以色列人过去神所赐的福气，一切福气在基督里， 主耶稣产生一个新的群体，那就是教会，这是真葡萄树，神所悦纳，神所喜悦的。那么那一些本来是神的子民，所以叫做属我，在我里面，但是不结果子被剪掉，那是指不信主的犹太人，这是第一种解法。那这一种解法就带来第二种解法，把特别犹大提出来。犹大是属耶稣十二个门徒的一位，耶稣亲自拣选，但是在十三章主耶稣就讲了啊，你们不都是干净的，耶稣说有一个要卖我的，以后犹大就出去了，那就像被剪去的枝子一样。那么如果这样可以连伸到第三种解法，那就是历代假基督徒，那个败子混在麦子里的，参与历世历代教会基督徒的活动，却没有真正悔改认罪，请主耶稣到心中做救主做主，跟耶稣没有生命的关联，当然不会结果子。所以第三种第四种跟第五种都强调属我应该是基督徒，既然耶稣说在我里面，枝子即使不结果子还是基督徒，所以第四第五都说是基督徒，但第四种是以加尔文神学为主，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第五种是亚米念神学为主，得救的很可能会灭亡。那么如果第四种认为在主里面是基督徒，得救不会灭亡，那怎么办？他就解释减去这两个字啊，因为希腊文的这一个字啊，有很多很多讲解，很多很多翻译法，减去也能翻译成为拿起来或者扶起来，扶持起来，你去查字典的话，这几种用法都有。举一个例子，保罗讲到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古，这个犹推古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听到就爱睡觉，所以半睡半醒在那边听保罗讲道，越听睡得越香越着，以后从楼上就干什么，掉下来，掉下来就摔死了啊！那他们把他扶起来以后，保罗为他祷告，那个扶起来这个字啊，就是减去这个一样的啊，你们自己去查啊。那我没有办法讲太多圣经例子，我举一个而已。所以第四种讲法按加尔文神学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这一些枝子不是上帝把它减去，乃是把它扶起来。凡看过种葡萄葡萄园的都知道，葡萄都把它架在架子上来种的，葡萄树枝贴在地上就不能结果子了，架起来阳光就充沛，架起来空气就流通，所以凡属耶稣不结果的枝子，它不是剪去，他就干什么？架起来，好，所以这是好意，负栽培的人好意啊。那么，凡已经结果子的，那么他就修理干净，让枝子结果子更多。这是第四种讲法。现在考你们，这是哪一派神学的讲法 ？OK， 第五派亚米念神学，那就简单了哈。基督徒在神主权赋予之下有自由意志，这个自由意志自己选择要信靠耶稣，自己仍可能选择背离耶稣，背叛真道，离弃不信耶稣。那么这一种不结果子，就是他信主得救了，又选择了不信背逆，结果被剪去，这叫亚米念主义。不过第六种讲法， 是相当多人喜欢的讲法。第六种认为这是一个比喻，比喻注意它的中心类比重点一个两个，不要管细节。如果你都去管细节，那就变成寓意解经法。你要真正明白主耶稣讲比喻的重点，那这一段用真葡萄树，用枝子，用结果子，它最重要讲四个字，请回答哪四个字？哎，答对了，你注意这个正面的嘛，啊，那种细节就不要管它，啊，不要拿出来讲解，啊，这也有道理。比方说各位都熟悉浪子的比喻，哦，这个故事很长，但是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那个小儿子悔改醒悟认罪，一旦悔改认罪，回到神的怀抱，父的怀抱，欢喜快乐接纳他，赦免饶恕，就戴上戒指，穿上袍子，宰杀牛羊，请乐队高兴唱歌跳舞作乐，这就是重点。如果你说次要的重点是什么，那就是那个大儿子在那边生气，那就是代表法利赛人，这就是当时的背景。耶稣跟罪人来往，法利赛人就批评耶稣，耶稣就讲这个比喻。那么你不要去管细节嘛，很多细节不重要，你去讨论那个猪，那个猪吃豆荚，他为什么不吃米糠吃豆荚呢？啊，那个猪后来是变成猪肉松呢，还是做猪排去了？你谈这一些就不懂比喻的意义了。所以有人就说啊，这个比喻的重点讲四个字，请答哪四个字啊？好，没有人答不结果子哈。那重点不是不结果子，这个不结果子只是那个细节，所有的园丁一定会修剪的嘛。这是事实的一部分，就好像比喻故事的一部分，不要拿出来讨论，这是一种学者们的立场。好了，这一些呢我现在交代完了，可是我的时间到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我重点还没讲呢，我再说哈，真的必要的你可以离开了。那么如果没有必要离开的，我大概借你们五分钟到十分钟再把它讲完。那么我现在重点要讲的就是我先还讲一个不是很重要的重点，是次要的重点啊。到底耶稣要我们结什么果子呢？啊，你从这一段圣经，请各位记住啊，一到八节是比喻，九到十七节是讲解。这两段你要配合着看啊，一到八节其实不是比喻，是隐喻啊。如果你好好读圣经，你就会发现了，福类福音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是比喻，约翰福音是隐喻啊。你说有什么差别？比喻是有故事情节说明，隐喻是没有故事情节，它就是一个事情提出来让你去了解。约翰福音充满的是耶稣隐喻讲法，我是世界的光，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生命的活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是真葡萄树等等，这种叫做隐喻、比喻。浪子的故事、财主拉撒路的故事、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、那个撒种的去路旁去土浅石头地、去荆棘里、去豪土里，那个种子就是神的道，撒种的就是传道者，那个故事情节很多的叫做比喻，没有情节 大家说叫什么玉？约翰福音都是什么玉？一到八节讲隐喻，我是真葡萄树。九到十七节解释这个隐喻的意义和内容。我下面就是要很快的说，讲来讲去啊，四个重点归一个重点。哦，慢一点。结什么果子？第一，结的是生命的果子，因为这个隐喻里面，葡萄树的生命借着枝子结成果子。葡萄树是好的，是甜的，果子就是好的，是甜的。树不好，果子就不好。那主耶稣的生命当然是好的，是美善的。太多，举一个例子吧。他下面解释，主耶稣说，人为朋友干什么？舍命。人的什么没有比这个大的？爱心。然后主耶稣是充满爱的，为我们舍命。他马上就两次提出，十二节跟十七节，你们看十二节，他提出来，你们要什么？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是我的命令。十七节也是一样的，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就举一个例子啊，耶稣基督爱我们，爱到为我们舍命，这样的生命要从我们里面结出来，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像耶稣爱我们一样。那么还有太多果子，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就在上下文讲到喜乐的果子，讲到平安的果子，讲到成圣的果子，讲到得胜苦难的果子，讲到合而为一的果子等等。那么保罗也一再讲啊，腓立比书说，光明结的果子，一切的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要结满仁义的果子，这是腓立比书。雅各书也告诉我们，要多结善果，多结义果，就是清洁、和平、温柔、良善等等，从上头众光之父而来。那最有名的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等等啊，没有时间背了哈，我们要节省。这是第一个生命的果子，第二个是要结福音的果子，宣教的果子，领人归主的果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十五节里面，耶稣说啊，十六节，不是你们拣选我，是我拣选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。这个拣选，这一个分派，这一个去啊，都是主耶稣以前用过，拣选他的仆人，差遣他的仆人去为主领人归向他。所以在前面主耶稣告诉门徒第四章里面说了，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，你们享受他们的劳苦。耶稣说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，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叫这人撒种，那人收割，大家一起快乐等等。那主耶稣用这些词句是指着传福音、做见证、领人信耶稣。所以到最后二十六、二十七节，耶稣说差遣圣灵来，圣灵来了要为他做见证，我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我们与他从起初同在。好了，那结生命的果子，结福音的果子，这是最基本的。那圣经还有别的果子，今天不讲。那现在我要回到最后了，最后就是四个要点，四个途径归于一个途径，一个重点。这个重点是什么呢？现在请各位想一想，圣父修理，他用什么来修理我们？请回答。好，现在回到第二节，十五章第二节，第二节， 第三节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什么？怎么能干净？神的道，主耶稣讲道给大家听，听了主耶稣的道就干净，就经过修理。那主耶稣的道是哪里来的？如果你去读十四章二十四节，耶稣说，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，乃是那差我来之父的道。耶稣是把父的道传给人，神就借着这道来修剪我们。在第七节也是如此，第七节，你们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神的道在我们里面做工。第十六节应该是第十五节，好，因最后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主耶稣传给我们的道是从父那里来的，圣父今天用什么来修理我们干净呢？一个最让我们感觉容易接受的方法就是他的道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好好切慕神的道，然后遵行神的道？这是一个基本的，你要切慕，要追求，然后要顺从，要遵行。你要追求神的道，你要顺从神的道，圣父的修理就能实现，你越来越干净，你就有四个字的果效，多结果子。圣灵把主的道运行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能够常常被圣灵感动。记住，不要消灭圣灵感动，让神的道行在我们心中。不仅礼拜天听到，我一再劝各位，每一天要做什么？要读圣经，灵修读经。每一当读的时候就要祷告，主啊，我需要你的改进，我需要你的修理，让你的道改变我。如果你好好读启示录第二第三章，那是公元90年代的末了，主耶稣向约翰显现，写信给七个教会，里面有五个主耶稣都强调要悔改，要悔改，要悔改。七个教会主耶稣都讲最后一样的一句话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什么应当听。这是主要修理我们最好的方法，对我们来说最轻松的方法。不仅仅慕道朋友需要悔改认罪信耶稣，所有基督徒都要常常悔改认罪，与神的话能够符合，顺从神的话，能够悔改认罪，不要刚硬。若不然，神的修理方法会让你很痛苦的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容易的修理方法你不要，说不定会有痛苦的修理方法。因为神的儿女，神所爱，神一定管教的，除非我们不是。你看雅各，旧约的雅各，他是一个很诡诈，很爱欺骗人的，骗他的哥哥，然后骗他的爸爸，骗来骗去，上帝给他管教，第一步他就被别人骗了， 20年，给谁骗呢、啊？给他的舅父啊，给他的亲戚啊，骗来骗去啊，本来一心要娶的是拉结啊，莫名其妙的就娶了利亚啊，那以后为了拉结利亚，他们就要做苦工17年。多次被改他的工价，白天日头晒，晚上还要在霜里面，在冷里面来生活，他很辛苦啊。后来回来，但是他的个性还没有改啊，没有改。他到了比努以勒，跟上帝摔跤，哇，有点不自量力了，摔一个晚上，哎，居然天使让他了，他还赢了。但是最后摸他一把，从此他变成什么了？小心呐、啊！如果你不好好照神的道被修理，上帝略略出手，生气了，上帝生气了，他给你略略动手一下，你会一辈子受不了啊，很辛苦的。真的很辛苦。如果你再看旧约的例子，那最辛苦的那就是参孙了。每当想到眼睛被挖去，铁链锁在那里推磨，那真是痛苦的一种修理啊！虽然最后神还是悦纳他，一弄柱子倒下来，一起都同归于尽。我想这是一个太特殊的例子啊，你不要用这个办法啊。所以天父的修理最后是要好好在圣道上切莫顺从。第二，圣子藏在里面。那主耶稣怎么藏在我们里面呢？也是借着他的道啊。主耶稣是太初有道，然后道成了什么，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啊。主耶稣就是真理，他就是那道。当你好好让神的道存在心里，主耶稣就会充满在你心里。这是主耶稣讲的话。我简单说，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，吃主的肉，喝主的血，就有生命在里头，就有永生。吃主的肉，喝主的血，你就藏在主里面，主也藏在你里面。这是约翰福音6章里面的话，自己去找。那大家就不懂了，怎么能吃他的肉啊？怎么能喝他的血啊？不懂，耶稣就解释了。耶稣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什么？是灵。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当主耶稣的话你把它吸收在心，你就经历主的生命，你就有主的灵在你生命中。充满主的道，就会充满主耶稣基督，会充满主的生命在心中。你们一定知道保罗公元61年在罗马坐牢，他就写了4封信，里面有2封是非常像的，一封以弗所，一封哥罗西。那这2封信很多平行可以阅读。以弗所5章18节说要被圣灵充满，然后能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、口唱、心和赞美主。哥罗西书3章16节说要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赞美主。被圣灵充满与被圣道充满，保罗他是把它想成一个密切关联的事。 如果你真盼望圣灵充满你，好好让圣道充满你。如果真盼望主住在里面非常丰盛的话，主的话存在里面非常丰盛。所以我不得不再问各位一次，除了礼拜天听到，每天要做什么？要灵修读经啊。那么读经，所以切慕神的道，顺从神的道，是主常在的一个重点秘诀。圣父修理是神的道，圣子常在是神的道，那么圣灵指教是指教神的道啊。神的道是让我们明白主的旨意，你才能够经历第七节和16节。第七节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什么。很多基督徒他只背后面这一段，凡我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我成就。结果是凡你所愿意的，祈求都没有成就。怎么能够做到凡你愿意的，神就给你成就？那个前提是主的话藏在你里面，当圣道引导你，你就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，什么是我该求的。我们如果天天求主啊，让我中乐透，请问乐透中不中？啊，我们大概没有人去试过哈，不要天天去买乐透然后来求啊。如果那样求啊，上帝圣灵会感动你了。好好去努力工作赚钱啊，好好去用心，好好去付上代价，不是这种不劳而获的，这一种不是上帝的方法。所以你要求，请看16节。叫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那我们到底求什么啊？这点就很重要了。15章9到17节是解释1到8节的隐喻，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，第九节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藏在我的什么爱里？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一个基督徒若不懂得在主的爱里面，你会失去主赐的福气了。那怎么能够在主的爱里？你要遵守主的命令，连神的爱子主耶稣都是这样生活的。他在地上一切要让父的命令、父的旨意成全。在讲我是真葡萄树前面的一句话，主耶稣告诉门徒，起来我们走吧。那考你们，起来我们走吧，走去哪里啊？哎，答对了，走到克西马尼园去啊。有人推论，走走走，看到一个葡萄园，因为那里很多葡萄树，主耶稣马上就就地取材，我是真什么？真葡萄树。讲完那一段，做完最后的祷告，就到克西马尼园，祷告说，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把杯拿去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上十字架受死，顺服到底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你若想多结果子，圣父的修理，圣子的常在，圣灵的指教， 都是让圣道要深深在我们心里，懂得神的旨意，照神的旨意来祈求，你的结果就是四个字，大家说是什么？愿神赐福各位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你讲的这些道，当年门徒们因你的同在能够明白，以后这些门徒生命都丰盛改变，都奉你差遣到处做你的见证。愿主耶稣恩待在这里属你的教会，让教会真能多结果子，真能荣耀圣父，真能满足你的心。请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各位请起立。